南下第六集。
哎，那这个南秦五零幺南下，今天来个全名啊，
哎，
南秦五零幺南下室友地图的第六集。
先是回复一下昨天那个室友们留言，昨天说的话题是这个
原始的快乐，
对，最原始的快乐是什么啊？哎呀，这个稍显疲惫啊，稍显疲惫。
六天了，多少有点疲惫啊。
嗯，但今天就到家了，我回复一下昨天的这个互动。
这位朋友说了，原始的快乐对于我来说，莫过于听电台和自己录制的节目啊。他也是一个粤语主播
啊，
叫做这个朝阳粤语 FM 啊，我特别喜欢和向往电台主持人的工作和生活，特别是有的时候呢，周末节假日也要值班啊。他觉得周末节假日值班是好事儿。他羡慕这种生活
啊！
听收音机从初中开始，我妈给我外婆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还可以插耳机，但是我外婆不怎么用，后来就落到我手了。那时候觉得挺神奇，有线电视收费，上网收费，但听电台永远是免费的。而且呢，喜欢研究信号的强弱，拿进屋里信号差些，举到窗外信号好了。
挂块肉、
哎、
那个什么的。
虽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能听明白，也给我童年增添了色彩。我觉得这个就是小最原始的快乐，因为对电台的兴趣依旧不减。高中的时候呢，我已经是一个播音的艺考生了，最后也如愿以偿的在大学读了这个专业。虽然不是特别好，但是也很快乐。平时自己就做一些电台的节目，买了监听耳机、调音台、麦克风这些设备，慢慢摸索，最后又有了自己的模式。偶尔要求朋友上节目聊天或者连线，节目质量相对来说越来越好了。毕业实习在电台待了半年，见证了新媒体冲击下集团的改革和电台越来越少人听的现状，
嗯，
觉得有些可惜，但却无能为力。毕业设计也跟自己喜欢的主持人一起完成，虽然最后没能在媒体单位工作，但是我觉得很满足，快乐就是如此简单。这就是我们很多听众都是这种，就广播人群，就是人群中专门就有这么一波人喜欢听广播，
是有
啊、他就是这么一波人。你比如说在五六十年代可能是80%，七八十年代是50%，
嗯，
90年代30%，2000年20%，现在可能剩了5%，
嗯，
但是永远有一部分人，他就是不喜欢受到画面和其他的刺激信号的滋扰，他就是喜欢声音，
嗯、很单纯，
对，
嗯，
甚至我们在说以后501用什么形式存在，是不是可以抖音连麦的时候，很多这个南下之旅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招待我们的室友，直接说不要那个，就要声。
嗯，
都要声，你看，就是他就是天然喜欢声音的这个人群，
嗯
啊，这位朋友说了，角色扮演就是小时候的快乐
啊，
以至于我现在跟我5岁的儿子也一直玩，自从带他看了几遍查尔中的大电影之后，啊，各种技能就成为了我儿子的惯用大招，啊，发波儿啥的啊，
对
啊，喊配音跟我小的时候一模一样。
那个角色扮演最开始雏形就是过家家嘛。嗯，
这位朋友说了，最原始的快乐就是滑雪冲坡，括弧得会刹车。
他说那是放爬犁那种吧？
啊，这个说的是魔兽世界啊，魔兽世界顺利开花
啊，
玩射击游戏想办法能赢。
嗯，
哎。无论是枪法好还是战术啊，
什么游戏的快乐都是建立在赢的基础上的。
天天被虐也不行啊。
那好吧。
这位朋友说了，两位哥，谜底就在谜面中。你俩说过，你们一个人爱玩枪车球，一个人爱玩 RPG。我回想了一下9年义务教育这段时间，大课间在操场上所有的娱乐项目，基本上就是枪车球和 RPG。哎，这个。小时候捡个树杈子就能当枪，冬天呢操场上一冻冰就开始打出溜滑，球呢足球篮球橄榄球都玩过啊，橄榄球要是玩急眼了也能变成 RPG 啊。这位朋友说，最原始的快乐就是只要一看到大面积的水面就要打水漂
啊啊啊，
他好像是反戈不已啊，
打水漂就是就还是昨天说那个愿意搞破坏，
对，搞破坏，
嗯，
平静的水面不能让它好好的啊。好，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昨天互动内容大家留言的回复。今天是我们最后一站，
最后一站，
嗯，
准确，但 就是到家了啊，今天就是到家了。
哎，
昨天我们是下午到达这个苏州，
苏州
啊，然后办理的入住。室友，就苏州的这一群室友，他也挺有意思。
嗯，
他们是自己建了一个小群，
嗯，
然后里面呢，各个有各个人的分工。
嗯，
分工非常明确，谁安排这个，人家安排那个，然后安排踩点的，安排啥，
哎，
就是整的吧，特别的有章法。
做设计的做设计，买酒的买酒，做条幅的做条幅，然后呢，这个订酒店的订酒店，出车的出车。啊，然后那个唱歌的唱歌，呼麦的呼麦。
昨天下午先是领我们去看了一个小平潭，
嗯，
啊，然后溜达溜达，这个就是那个，叫古巷呗，就是
平江路，对
啊，一个古巷。
嗯，
然后晚上吃饭见到了八名室友。
嗯，这是我们这次南下之旅室友地图阵仗最大的一场。
我先说一下总体感受啊，就像我昨天在那个饭桌上说的，
嗯，
越往南走呢，室友们他的这个悲伤程度越低，
情绪就变了，
然后以至于昨天呢，大家没有一个人说什么，
嗯，节目没了怎么办呢，
哎，对，你们要继续整啊，没有
没有，
大家都特别快乐，啥，哎呀，政委来了，政委来了，哎呀，这家离得好近呐，啊，他们有一种那个叫什么呢，南秦五零幺苏州接客，就这种感觉，
是
跟北方啊那种说割舍不开呀，说哎呀这政委要走了那种悲伤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昨天那个饭吃的吧，撑场的都特别的欢腾，
而且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呢，这八名室友昨天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彼此之间也都是第一次见面，
嗯，
但是在这个饭局上呢，却没有任何的个棱子呀，或者是陌生啊，或者是不习惯呢，
嗯，
不熟悉，没有那个感觉。
嗯，
哎，就是那个，
就是因为他们有那个工作组嘛，一个工作群。
啊，对对对，这个大家看到那个搞设计的，打扮特别酷的这个王磊呀，和这个整个群的这个组织者中华小当家呀，我以为他俩得认识好几年了呢。
不认识
啊，不认识，
第一回见面，
都是第一回见面，
嗯，
啊，互相之间也配合得非常好啊。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苏州的，首先苏州东北人挺多，
挺多呀，
哎，其次是感受到了苏州的热情，
嗯，
然后呢，让我非常诧异的呢是苏州没有夜生活，啊，饭店八点半没有人了，九点关门了。
我们那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到那个饭店外面楼下抽烟，
嗯，
然后我就问那个王磊，我说哎几点了？哎呀，都九点多了，
都九点
多了，都九点多了。
正常来讲，这别的城市应该是才九点多，
九点多钟，饭店下班了，
下班了。
我这出来抽完烟，抽完烟回去一楼关灯了，
关灯了。
嗯，
哎，整个饭店就剩两桌，其中有一桌就是我们。
对，
这个没想到，我以为这个经济如此发达的一个城市，晚上不得是不是滚滚红尘，夜夜笙歌？
侧面反映啥？因为第二天都有非常重要的事儿，得早点睡觉，是不是？
有这种可能啊。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老城区的一个一楼，带一个小院儿，
嗯，
啊，非常好，古色古香。它还不叫古色古香，因为它不是那种仿古建筑，
人家是当地的老楼，就属于
对，
嗯，
生活气息非常浓郁，
嗯，
啊，那个小胡同特别窄，里面开车停车非常难。我们这个
太难了。
苏州打前站的这个王磊啊，大早上
从一个大娘那块儿套得了一个停车位，
是，然后呢拿电瓶车给我们占车位呀，啊，然后这个提前去踩点儿啊，把附近的交通状况都摸清啊，啊，非常用心。
嗯，
其他的一些朋友呢是因为有工作得下班了才能去，
有两个在上海工作的室友
是在上海下了班开车来的，
对，下班，然后一个开车另一个是她男朋友送她来，
对，然后她全程在这个上面，因为我们不知道嘛，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我全程在上面，我们一起这个聚餐的时候，她的对象还是老公啊，就一直在楼下车里等着。
是，我说你上来呀，
对，上来一起呀，啊，不知道啊，
走的时候才知道，惊，给我们惊了，
她也没提这个事儿，啊，可能也是要在咱们面前显现一下他的家庭地位有多高。我上去追星了，等着。
嗯，
等着。
这个太没想到了。
哎，没
想到，
没想到，这个非常热情。然后呢，大家都 都叫投其所好嘛。
嗯，
大家都知道 DJ 天明喜欢喝啤酒，然后呢就是什么俄罗斯啤酒，又什么那个是什么啤酒啊，玻璃瓶的青岛，
各种各样的
小精酿、铁青小精酿，就各种各样的啤酒啊，整了非常多的样。哎，然后那个
小当家还整了点洋酒，对，咔咔的就两下一对，哎呀，这个说了好多，然后就完事儿了那种。
是鸡尾酒，然后还给我们拿了一些这个假公济私的，哎，开玩笑啊，给我们拿了一些非常有纪念意义
特产，
这个特产啊和纪念品。总体来说呢，苏州之行，它这个或者说整体南秦五零幺的这个南下之旅。他的这个情绪是一个就是按快乐程度来讲啊，或者是你也可以反着说，按悲伤程度来讲，就悲伤越来越弱，快乐越来越强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虽然我们的身体呢是越来越疲惫啊，越来越疲惫，毕竟开到第六天了嘛。
今天是我第一次啊，这个睡到8点多钟，
对。对，
之前呢都是5-6点钟。
我今天早晨是6:50左右醒的，
你这也是最晚一次了
啊。对，我醒了之后呢，我看到这个花卷已经
拉
6:25的时候就已经给我发微信了，说醒了吗？啊，然后我给他回的是醒了，他说那我往你那儿去。
嗯，
因为他两口子在这个太仓生活。他为了参加501这次来迎接我俩的这个活动啊，他就在我们宾馆附近也订了宾馆，晚上就没回家。两口第二天都要上班呢啊，晚上没回家，就是你就说这份情谊有多么的那啥吧，厚重吧啊。
嗯。
然后就来了之后，我俩出去溜达了一圈，等我俩回来了，榜哥DJ天明也醒了，这个
王磊又来了
、送完孩子上幼儿园啊，开车堵了1个小时又来了。我们一起吃的这个苏式的早餐的这个面条，哎，就是什么鳝鱼虾仁的，鳝鱼鲍鱼的，什么大排的，反正就是各种吧，啊，各种。
吃完之后收拾东西嘛，我寻思，哎，这就要告别了，
没有，
远远没有啊。
哎，
是啥呢？还有一景点，
哎，你们一定要去
啊，叫啥呢？阳澄湖服务区。
看了昨天，
我说一个服务区尿尿的地方，
因为大家如果看了昨天的vlog，大家就会知道我们去了阳澄湖西这个服务区，
已经是挺震撼了。然后他们就说不行，远远不够，
说跟阳澄湖服务区一比根本就不行
啊，远远不够。我就想这个拉得太满，期待值拉得太满了，能站得住吗？
DJ 天明是双目啊，就是紧盯这个花卷的这个，就他俩就是属于四目相对嘛，啊，就是问他说真的值得一去吗？就问得很真诚嘛，不像是开玩笑那种，就是说好像大家像打哈哈似的，没有。啊，花卷回答的非常直接，非常笃定，太值得去了。
嗯，
我俩一寻思，来，咱主打一个不扫兴，
见识，
去了之后服了，
就是。咱也是要面的人啊，
嗯，
拿出手机呀、啊，咔咔咔不停的拍摄呀、啊，
我看旁边的大哥大姐们也都搁这块拍
呢，对，都在那拍呢。那我就知道这个吧，它不是一个服务区那么简单，它就是一个景点，
对，它不是常态。它在服务区里面，那餐饮和什么超市啥的这些都不用说了，服务区里面舞台，光演出的舞台就造俩，
嗯，
服务区里卖车的 4S 店。服务区里面的苏州园林的景观小瀑布、天哪，我说这是没想到
你这俩包括就整个这个城市的状态啊跟感觉呀、就是那种小格调啊，给我带来挺大的一种影响跟冲击。
是，
所以说临了嘛，花卷跟这个王磊啊，这苏州的室友啊，都说天明哥就你也来往这边来。我每次的回答的时候绝不去，我一定要在东北。就我每次回答的越坚决的时候，就是人回答越坚决的时候，说明你啊越动摇
啊，内心松动，
对，内心松动，然后我必须要用这种态度来说所谓的坚定我的意志力。
对，就是你当你就是很随意的回答的时候，说明你是一点松动都没有。
对啊， 真的挺好。然后看到这我就挺放心，我说哎呀，政委到这边真是不错啊。
昨天晚上吃饭，
哎，
DJ天明那段没录。DJ天明说最后那个收杯的时候，我讲两句啊，讲两句，整个把张一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我说这家我又不是晚辈儿，我又不是晚辈儿，是不是？哎呀，结果今天在那个送我们到杨振宁服务区，然后花卷豆包两口子和王磊要走的时候，哎，又来了一遍，说这回连访哥也一起加入了，说好啊，把张一交给你们，我俩就放心了。哎呀，
我们之前聊过一期那个南北差异的话题啊，
嗯嗯嗯。
但是今天呢就不讨论这个话题，只是说自己的感受，差距太大了，差距太大了，
就是对很多事儿的思考吧。反正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咱也不懂，反正人家这么做了，做完之后呢人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我觉得这就值得学习。
嗯，
你就说苏州服务区里面厕所门口的那个电子显示屏，大家在那个微 log 里面也看到了，你说那个电子显示屏就显示哪个蹲坑有人，哪个蹲坑没人，它的意义
整事儿
什么？
就是好多东西都是整事儿。
对，因为园林它不也都是人造的嘛？
嗯。
我整个景，整个事儿，我让这块显得这个更美丽，更我居住更舒适嘛。然后我就说这个哪个坑有人就是红的，哪个坑没人就是绿的，有什么用？我不明白它有什么用。那你说我如果知道这个坑有人，我没有这个显示屏，我不也是等吗？
嗯。
有这个显示屏，我不还是等吗？
那我就是挨个拉一下，挨个拉转一下了。
对对对，
除非你说这个门就不设锁。
对，我觉得除非什么样有用呢？就是大家都知道高德现在越来越厉害啊。
嗯。
你等红灯，他会告诉你，红灯还有15秒变绿。
嗯。
如果那个厕所那个坑会显示该人还有多少秒拉完，我觉得有用。你看面前一个屏幕，50个坑，哎，这哥们还剩39秒拉完，然后这哥们还，但是我觉得实现不了。
对呀、啊，你他如何，你进去的话得有一个线插到你身上，
啊、对，
他当时得多少拉完，那还难不成就是哎，我正在拉呢，就定时3分钟，你没拉完，他砰也给你弹出来。
然后我就思考这个问题了，我说怎么做能让外面的人知道你还有多长时间拉完？
嗯，
自己投币续费。
啊啊啊！
就这个坑特别豪华。特别豪华，然后坑里面呢有一人一个 iPad，
嗯，
有网，你坐这蹲着或者坐这拉的时候，他那个你可以看节目或者是干嘛都有，
嗯，
哎，然后呢你蹲这的时候你要往里投一个1块钱钢镚，一个1块钱钢镚是2分钟
啊，
你投一个钢镚可以拉2分钟，
或者是这样，
啊啊啊，
我说投币嘛，
是，
尤其咱以前玩那个极品飞车或者那个赛车游戏，
嗯，
它都有那个。阶段的小旗的，
是是是，
你必须在多少分钟之内跑到这个旗的、
啊、是是是，
要不然你直接被淘汰。
对对对，
他那坑呢就是如果这1分钟你还没降落下来时他就开始放警报，然后就让你弹出去，对吧？那你
弹出去
就是说你1分钟都没有任何的贡献，你蹲着干嘛？
就是你没有想法，不想那个大号，你来
这
干嘛？
站着茅坑不拉屎呢，就他有一个，这个其实很容易实现，
是
不管是用那个红外线的也好、啊，
重力感应，
他非常容易实现。你但凡是哎没玩意儿，
嗯，
嘣就给你弹出去。
然后我在想，就是那个，就我说回我那个想法啊，就续币似的嘛，
嗯，
就你蹲下了，你不能整，他那个是封死的，
嗯，
封死的，你投1块钱钢镚，
噔、
门就开开了，
啊，
你进去了。进去了之后你蹲下，哎，开始，或者你坐下开始，倒计时2分钟，等倒计时还有30秒的时候他就开始响警报，
嗯，
就快拉快拉快拉，
然后我想弹出来不行，因为弹出来你可能就是我容易受伤啊，然后就崩着别人。是怎么的呢？他那个坑位那个升降，响警报的时候他坑就开始慢慢往上升，哎，你想啊，你提着那个坑上面，然后那个屎就上来了，你让你不起来你也得起来。
我以为你说的是你整个往上升，就把你那脑袋呀从那个隔断里边露出来，就告诉外面等着人，就他拉的吧，就他拉的吧，
就是那个中间的坑，或者说就重力感应嘛，就单纯把你那个翔拖起来， 就往上顶你，哎，你不起来你也得起来。
对，然后你要不想升起来，不想脑袋露出来，不想被屎粘上，你就续个币，再投一块钱，
嗯，
哎，再倒计时两分钟。那你拉的时间长，你花多钱呢？
嗯，
就用钱来调控，
啊，
防止你站着茅坑不拉屎。
然后呢，这个关于那大屏幕，我们这一切想法都是为了让这个大屏幕
有用。
啊，
对对，然后它那还有个氨气指标，氨气指标。我说干啥？上面显示氨气指标达标0.0几，那氨气指标就是超标了，我憋不住了，我也得拉呀。
对，
我不能观察一下氨气指标超标，那我不拉了，我憋着，我到下一个服务区的了。
嗯，
不现实，就是那个屏幕，我真是没想明白什么用啊。但是你看它建了，就说明它有用。
嗯，
要不然为啥那么多服务区都建呢？
它唯一的用处，到目前为止，我们想方设法去品评，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俩这种外地人，
嗯，
看了。哇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哎，我又想一个，我插一嘴，这不是你那个续币吗？很多人想，那你说我这么发达的城市，这么发达的这个高级的服务区，我还付费，不合理吧？
嗯，
有快拉奖励，快拉奖励，
嗯，
四分钟之内拉完的，钱给你返回来
啊。
就是你就
咱俩想的还不一样。
嗯，
你看你已经杭州人了，
是
你就开始用经济思维去思考问题。然后我这个东北呢，我还是用这种人文精神上思考这个问题。
嗯嗯，
我想的是，
嗯，
如果说你四分钟之内拉完了，
嗯，
他那个门上啊，嗯，有一个摄像头，啪拍一张照片，完了放到这把电视呢，电视用
放到门口的屏幕上说，就跟
几分几秒就那个排名呢，完。排名第一的旁边有个金色的小奖牌，第二第三
车上
前十名，哒哒哒哒哒哒哒，
然后那个实时变动，实时谁拉快谁就往上窜，
然后什么月纪录、月冠军，拉屎老赖，还有一个黑榜，是吧？哎，
黑榜他拉最慢，
那你说有电视有屏幕，啊，那就用吧，用吧。
然后这个。如果你三分钟，你们四分钟拉完的就那个啥免费吗？三分钟之内拉完的，返你一个什么玩意儿？就是返你一个湿巾纸，
哎，
返你一个那个面巾纸小包的。
嗯，
哎，两分钟之内拉完的，哎，
返你个纸尿裤，
出门给你个粽子，你可以到下一个服务区。
啊，
你吃点不就又有了吗？
然后这一路沿线服务区呢，是一个协同网。
哎，
如果你。攒够了三站，
嗯嗯，都是
冠军，
都是拉榜前十。
对，拉榜前十的话，
嗯，
到最后会奖励你一个金粑粑，金子做的，哎，金粑粑，
镀金的，
这是想了，哎呀，我们脚就老是想
了，啊，我知道了，拉力赛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我们想这个东西，它到底要干什么，
哎，
什么用呢？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很粗俗啊，就是确实很让我们很困惑，我们才会思考这么多，就有点回到了501当年如果系列的那个状态啊，就是确实我们不明白这个屏幕是干嘛的啊，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就在想怎么能让它应用的更好，
对，帮他想办法，
哎，对对对对对，
啊。你那个整个人升级了，就是
脑袋露出来，
就拉你拉屎老赖全都给你哇升级了，
就他，
对，升起了，啪一声的，哇一闪灯是吧？就像那个我们过监控啊，就是开车过监控，啪一个闪灯，
哎呀，
因为你看咱们这个长春快速路，不知道这边城内的这个南方快速路啥样？
嗯嗯嗯，
长春的快速路就是经常的遇到那种。LED 大屏幕，
谁谁谁酒驾了？
对，
啊，
车号多少多少，终身禁驾，
对对对，
咔咔咔，就不就黑榜吗？
是
黑榜啊，他就差没放照片，我觉得放照片没毛病，什么肖像权，你做了不光彩的事还不曝光你？
对对对，
哎，
没毛病。总之呢，这个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完了，唠完这个。本来还想吃点吃的，老这个没法说了。昨天吃的，因为昨天菜特别多，
嗯，
就是我们11个人好像是点了23个菜，不是22个菜，
反正不停的上啊，
因为南方的菜码也小啊，然后就是样特别多，然后我们 也是得出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吧，不能算经验，就是南方这边的有一些菜系的追求跟北方菜系的追求是截然相反的。
嗯
嗯，北方菜系的是我让你吃出明确的味道，这个菜就是甜口，这个菜就是酸口，
嗯，
这个菜就是辣口，这个菜就是这个麻辣鲜香油腻的过油。不是，南方有很多菜就是让你吃菜本人，
嗯，
就是菜本菜，就是他那个有一个那个
要本帮菜嘛，
对，就他那个时令的那个整成一个柱的那个菜，
哎
啊，
我吃的就是
菜
啊，他放了一点点盐，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旁边有一个就是像四叶草，
对，
给你剁剁成下面就有点酱油，
就是对菜，
就是菜自己，就你吃的就是菜，嗯，然后那个就是那是用水汆的还是烫的那个黑鱼片儿
啊，
就是有点盐味儿，
啥味儿没有？
那黑鱼片
没有，
挺有意思。
嗯，
牛肉用水煮完了，切成片儿，
嗯，
端上来了。我们问你们有蘸料吗？
点了一个毛血旺啊，
嗯，
那个毛血旺，
嗯，
一点都不旺，
对，
就是那个
没有啥红色，
黄不拉几的那个色。完了，小当家吃一口，啊，我猛喝水，啊，
这太辣了，
啊、不行，我说来，我夸，哎，怎么的了这是？
关键不光是小当家，那个王磊也说辣，
对，
他们去南方
太多年了，
太多年了，这个口味已经变清淡了。那个鸭舌也是没有味儿，就有点盐味儿。
嗯
啊，这个做菜的这个追求不太一样。
嗯，
包括他的那个蒜蓉粉丝蒸扇贝，也不像长春那个蒜蓉粉丝蒸扇贝，蒜那么多，酱油那么重，然后上面那个放那个小菜椒啊，又什么玩意儿，也不是，也是很清淡。这个饮食的差别还是非常大，非常
特别大，
非常明显啊。哎呀。这个我们因为这期节目我们一会儿完事儿就会更嘛，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互相奔走相告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大概率呢用直播做一个小收尾
啊，
我们今天晚上可能会直播，大家
其实好像不是呢，
啊，
明天呢
啊，对，
在杭州
啊，对，
还有一个上海别动队呢，
那今天收不了尾，那今天晚上我们看看就直个播啊，收尾得明天用微老哥收尾，那妥了，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不到两个小时到杭州。
嗯，拜拜，
拜拜。